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上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就是郑子明。您现在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在上一课我们简单的谈过了三位一体的神学问题，虽然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三位一体的概念是非常明显的，用我们人的聪明是没有办法明白三位一体这个奥秘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但是他有三方面不同的位格和属性，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父、子、圣灵都是有同一的本质，都是同一位神，都应当同得荣耀，同受敬拜。只是神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启示自己。而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父神，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全世界都是由他创造的，他直到今天都掌管我们的一切，并没有丢弃我们。他又为人类预备了救赎的计划，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爱护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可以信靠他，仰望他。刚才就是上一课的重点，我们重温过之后，今天我就会为您讲解有关于基督的真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啊，我们这个课程不是讲异端吗？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基要真理呢？没错，这是一个讨论异端的课程。可是如果我们不学习圣经，不从圣经里认识神，不知道独一真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哪些是异端的谬论呢？别人传他们相信是神是如此如此的，那假如你不熟悉圣经，你不认识神，你分辨不出他们的道理是否合乎圣经，那就很容易受人的迷惑了。我们电台也收到不少听众的来信，听众朋友经常问我们，有人传这样这样的道，他们说的对不对呢？所以呢，我要用七堂的时间讲解基要的真理，帮助你打好信仰的基础，好好的掌握圣经里面的真理，你自己就可以判断哪些是异端了。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够很详细的讲解基督教的教义。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讨论基督信仰教义，你可以参考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教义这个课程的内容。那如果你要索取我们的讲义，就可以写信来到本电台，告诉我们你需要的是什么资料，那我们一定会尽量的帮助你的。那郑子明也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非常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课堂了。我发现啊，从古到今呢，有很多异端的出现，他们都是因为对基督耶稣有错误的认识，或者是歪曲了基督的救恩。为什么基督的真理是如此重要呢？因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要靠着基督的救赎得到救恩，而异端透过讲论错误的基督论和救恩观，就引诱人离开永生的道，使人沉沦灭亡。那普遍的异端对基督耶稣的错误理解，就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有人说啊，耶稣基督不是人，只是神的化身，又或者说基督是神而不是人。还有人这么说，他说耶稣基督是次等的，是受造之物，他只不过是一位圣人，一位先知而已，不是神。更有些异端呢，引用哥罗西书的1章15节来强调基督是被造的，不是神，因为圣经里说主耶稣是首生的。其实他们是错误 了解这段经文了。还有一种说法，说单单的信靠耶稣不能得到救恩，这也是错误的论调。还有呢，就说关于主耶稣的再来，有人传说主耶稣已经第二次来了，或者有人说某年某月某日基督会再来等等，这些呢都是错误的认识，是一般异端对主耶稣的错误的认识。在这一堂课里边，我们只会讲解主耶稣的位格、他的人性和神性，至于基督的救赎和再来，那我会等到第七课的救恩论还有第九课的末世论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详细的讨论。当我们谈到三位一体中基督的位格之前，一定要清楚知道耶稣的先存性。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方面，耶稣的先存性。什么是先存性呢？先就是首先的先，存是存在的存，意思就是说万有还没有被造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当耶稣还没有降生在伯利恒以前，它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这一点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在万有以先，未降生在马槽以前已经存在，那证明了他与任何人都是不相同的。由于主耶稣不是受造物，所以肯定了耶稣的神性。那有哪些经文说明了这个重要的教义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有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那里边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经文很明确地表明了主耶稣在创世以先已经存在，主耶稣宣称他自己就是道和真理，这道在太初就与神同在。我们再看另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里边提到，在万有一切被创造以先，主耶稣已经存在。经文是这样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界被创造之前，主耶稣已经跟父神在一起。我要特别的解释一下，首生的不是说基督是受造物，主耶稣也不是被父神所创造的，而是说一切灵界的力量和万有都是借他而造的。主耶稣不但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有份参与创造万物，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再看到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里提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经文中的神是单数，说明了只有一位神，但这一位创造主却说是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个我们却是众数，指出了在创造工作里耶稣跟父神和圣灵一起工作，万物都是靠着主耶稣所造的。我们要小心提防异端的错误， 有些异端错误地认为耶稣是次等的神，是被造的。正如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列出异端经常对主耶稣的理解有四方面的错误，其中就是有以为耶稣是次等的神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好了，谈过了主耶稣的先存性之后，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主耶稣的人性。我们看看主耶稣的降生好吗？很多人都感到十分的奇怪，为什么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要下到凡间成为人呢？正如我们基督徒所说的道成肉身，如果神是无限的，他就超越我们，那既然他是超越我们，那么高不可测，我们就无法认识他，除非他选择让我们认识他。如果他要被人所认识，他必定会以一种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方法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认识。我再说一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如果要我们认识他呢，他就必定会以一种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方法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认识，那也就是透过人的位格、人的样式成为一个人。他在世上的时候与世人一起生活，与人有密切的关系，透过这种关系，神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显明给世人认识。神不单透过他所造的宇宙去启示他自己，神更亲身的来到我们的世界，进入历史的当中。虽然耶稣基督成为了人，住在世人中间，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这位独一的神人曾经被世人所见过，世人听过他的讲道，触摸过他。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说对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最好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历史中的耶稣。福音书很直接地讲到，主耶稣是出生于昔日犹太地加利利省，在拿撒勒城的一个木匠的家庭当中成长的。马太福音清楚地说明了，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的。当时玛利亚还没有跟未婚夫约瑟结婚，神在梦中向玛利亚显现，告诉她将要怀孕，她所生的是从圣灵来的。很明显，主耶稣的出生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跟常人一样，而不平常和超自然的地方是在于他是受圣灵感孕，而他母亲玛利亚仍然是童贞女，这是一个神迹，他不是由人而来的。在旧约圣经，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基督要降生，主耶稣的降生也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刚才我们从主耶稣的降生来看到耶稣的人性，那现在我们要从他的生平再来探讨他的人性。除非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记载，才会怀疑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是否是真实。在过去的课堂里边，我们已经讲解过圣经的可靠性，所以我们都应当相信圣经对主耶稣的描述都是真实的。不过在圣经以外，也有其他的历史书记载过主耶稣的事迹，其中就有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他叫塔西达，在他的《史记》一书当中也提及到基督教的创始人是基督耶稣。塔西达这位历史学家并不是基督徒， 但他都肯定历史中确实有耶稣这位人物存在。耶稣不是虚构的人物，圣经更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人，有人的性情，他从一位肉身的母亲而生，并且像我们一样经过了婴孩、少年、成年几个人生的阶段。耶稣有人的身体，圣经说他能够感受到饥渴的痛苦，他无休止的工作，常常传道、医病赶鬼，工作的压力使他疲累不堪。他曾经坐在井旁休息和在船中睡觉，在克西马尼园中他迫切哀伤的祷告令他痛苦非常。如果主耶稣不是人，他怎么会如此的辛苦，以致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就是因为他是个完全的人，他有肉身才能够流汗。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会流血死亡，并且他的尸体被人用布包裹埋葬在坟墓里。由于福音书里记载耶稣生活的经文实在太多，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逐一的去仔细的读这些经文，我会抽其中一段经文来念给弟兄姊妹听。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经文这样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见，主耶稣跟人一样会肚子饿了。主耶稣除了有人一般正常的活动和生活之外，他也有人的感情。当他看见那位少年副官就爱他，在好朋友拉撒路的坟前耶稣哭了起来，并且为耶路撒冷的执迷不悟而哭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记载了，当耶稣知道七十个门徒出外传道时有好的果效，他就欢乐。另外耶稣因为看见人的痛苦和群众的迷失，就动了慈心怜悯他们。除了他的肉体和感情之外，他有人的灵。他提到他与天父的亲密的团契，并且定时退到山上独自去祷告。一切证据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这段经文说明了耶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看过了主耶稣人性的一面，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神性，这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呢，尤其是异端的信徒，都只承认耶稣是一位历史的人物，却否定主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耶稣的神性。证明主耶稣具有神性的历史证据实在是多不胜数啊，令人叹为观止。在这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我只能够为你讲解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圣经里描述一个来自偏僻的村落的拿撒勒的一个木匠，他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到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里经文记载了耶稣的宣称。经文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有些人看了这段经文会说，耶稣很大胆呐，他竟然说自己是真理，是神的儿子，如果人认识他就等于认识父神。换句话说，耶稣自称为自己是神， 耶稣的话是真的吗？他有没有撒谎呢？如果他所宣称的不是事实，那么耶稣就可能是一个疯子。有很多幻觉的精神病人，又或者是一个口出狂言的狂妄的人，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主耶稣真是神？怎么可以知道主耶稣来真的是叫人得永生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耶稣在世上所做过的事情来做一个判断。在四福音书当中啊，记载了主耶稣很多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作者就刻意地记述了耶稣所行过的其中七件神迹，是超自然的神迹。比方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叫一个死人名叫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等等。约翰福音还记述了很多耶稣的言论和教训。这卷福音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是耶稣的门徒，亲自与耶稣一起生活过。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30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里，约翰清楚地说明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经文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第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见证耶稣行过了许多的神迹，目的是叫人相信耶稣真的是神，是基督，拥有神的能力和属性，凡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着永生。也许有人会怀疑，门徒所讲的话可信吗？耶稣的门徒当然是拥戴推崇耶稣了，又怎么会是真话呢？没错，我们单是看门徒的记录，可能我们还很难知道真相。但是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虽然不是十二个使徒，但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马可同样记载了耶稣所行过的很多神迹，而且马可福音是最早期完成的一卷福音书。据历史学家分析啊，这本书大概是主后40年所写成的。当马可福音在巴勒斯坦一带被流传的时候，有很多与耶稣同一个年代的人在那个时代还是生存的。如果马可记载的事情是谎话，不是事实，那当时一定会有人出来指证马可福音是错误的，指出那些神迹是假的。但是我们见到福音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圣经作者的记载是可信的，耶稣真的不是一般的凡人，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再看第二方面，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可以证明了耶稣的神性。圣经记载，当时耶稣被罗马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耶稣的身体从坟墓中消失了。很多人都对复活这件事情发出疑问，那究竟耶稣有没有复活呢？耶稣会不会是没有死去，只是昏迷了吧？一个人如果是重伤躺在坟墓里，不可能在醒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气力把坟前的大石头挪开的向人显现。因为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首先看见耶稣显现的妇女，他们发现坟墓是空的，接着才见到耶稣向他们显现。历史的记载也告诉我们，没有人找到耶稣的身体，唯一的解释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来升天了。我们一定要将耶稣身体消失跟主的再显现连在一起来看。门徒和一些妇女还有一些人坚持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见过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甚至破坏基督徒的扫罗 他原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竟然因为遇见耶稣向他显现，因而悔改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些见过耶稣复活显现的人绝对不是产生幻觉，他们所见的耶稣绝对不是幻觉，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由于他们看见复活的主耶稣，所以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大胆地向有权有势的犹太官员讲解耶稣复活的事情，他们甘愿冒着被监禁被杀害的危险也要传讲耶稣。好像《使徒行传》中描述到一名叫斯蒂凡的门徒，竟然为耶稣而殉道，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在这往后的日子里，不断有基督徒甘愿为主耶稣而殉道。没有人可以正确的解释这些事，除非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所说的：“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现在，基督徒每年都庆祝复活节，因为他们确实相信主耶稣是神，他从死里复活，有昔日的门徒和使徒的见证，见证这些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是一个荒谬的宗教，他们相信虚假的事情。不过，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的神性是不能够否定的。但是有些异端却说，没错啊，主耶稣确实是在历史中出现过，但是耶稣已经过时了，就算耶稣真的是神，他却升天去了，与今天的人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要受欺骗。圣经启示录在第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一章八节告诉我们，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今天基督在教会之间行走，鉴察教会里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基督耶稣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关，相反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没有承受神的恩典。至于主耶稣的救赎工作，我会留待下一课救赎论的时候才跟弟兄姊妹详细的解释。不少的异端也在这一方面出了问题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郑子云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都欢迎您来信向我索取。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